这边哈、哦，这堂课呢，我们就是讲这个无常啊、哦。那我们要了解说哈、哦，此事不能久住啊、要念这个无常或者念死。通常啊，我们尤其中国人啊、哦，很怕这个死这个字，都不谈的，避都不谈的，好像说我们呢、啊，有人死了，我们说好像很难听这样啊、哦。我们说哦，他去世了。其实外国人也是这样啊哈。他不讲 he is dead 啊，说 he passed away， 也避免呢 啊用这个字眼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啊，就是说这个生跟死是一环呢、啊。所以孔老夫子啊讲说，未知生焉知死哈、啊。那我们说佛教呢讲说未知死焉知生，因为它本来就是生生死死啊，就是一环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呢，这个不念无常的这个过患，这不念无常过患呢，有分作下面应该是有六点来说了哈。第一呢是说不念正法的过患，那里面呢再补充跟我们说哈，如果我们的心里呢不念啊这个不念记这个死亡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考虑现世的种种需要啊，升天为一事等啊，来忙碌了，那他就这样呢，就会妨碍我们去修佛法。倒转的来说哈、哦，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啊，来念死哈、哦，时常提醒我们自己警惕这个无常的话呢，那我们就会一心一意的啊，为我们这个后世做准备，或者为我们这个未来做准备了。所以这个哈、啊、是第一，不念真法的过患。那么第二呢，如果我们有念真法呢，他就说虽念啊不修啦，就是说如果不念死的话呢，我们的心里面老是哦自语说我们还不会死，尤其年轻人呢，他觉得来日方长啊哈，那个死大概还很远吧哈，因为觉得自己很年轻嘛哈，所以哈他就一直推延啊这个修法的时间哈，他就想说明天修好了，那明天还有明天呢 啊现在这一天呢、啊、推一天这样。那下来呢就说虽修啊啊不净，就说我们很多人呢、啊、虽然说是在修法啊，但是修的都是不清净的法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克服这个现世的虚荣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很多人呢 啊还是为着这种现世的这个虚荣啊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所修的这个法呢，啊是不清净的。那么下来哈、啊，第四呢说啊修哈、啊、不应众，就是说如果不念死的话，我们的修法就我们不会努力，我们不精进啊啊。那我们觉得说哦，我们疲倦了 啊就中断。甚至我们修到一段时间了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呀我们休息一下啊，结果啊我们如果说停了一个星期停了一个月以后啊再重新来的时候，那就很难了啊。所以这边说每当我们修善行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很容易，我们会很容易啊感觉到疲倦了啊，所以我们不起这个精进心啊，这个是我们不念死无常啊所导致的这个过失啊。然后接下来啊就说这个自谋不善的这个过患，就是说若不念无常的话呢，我们会大大地贪作啊与这个现世，那么因为追求现世的利益啊，连带的也将啊对这个饶益者和损坏者等啊升起这个贪嗔痴的三种烦恼。这边就说在我们人际关系上啊，那么有一些人我们跟他很好的，那我们就要去帮助他，那么起了一种的这个叫做贪作的心啊。那相反的有一些人呢，我们跟他不好，我们就要去害他损坏他，一种的这个嗔心这样啊。所以这个说我们不念死的哈，这个第五叫做自谋不善的这个过患。然后最后哈、啊、说 如果不念死的话呢，这个临终时将追悔。就是说，如果不念无常啊，我们所修的法呢，只不过是徒有其表，表面化的啊。那么因为啊，以我们这个现世的这个需求啊，相掺杂了，所以啊，修不成任何的正法。那么也因为我们生前啊，未曾好好的修持呢，那临终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啊，既难忍受懊悔的心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想啊，这个暇满人生这么难得啊，那么因为我们呢、啊、都没有好好的修，现在要面对这个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就后悔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说我们到最终啊，只有自是苦果。下来呢，我们倒转的来看啊，就是这个念无常的利益。这个念无常的利益呢，第一说这个利大，这里呢就引这个《涅槃经》啊，这个《大涅槃经》里面呢、啊，它有说一切的住集中啊，相即第一，一切的想中呢，无常以实想呢视为第一。就说如果我们到这个森林啊，看到那个野兽哦，它的那个脚印啊，它那个大象的那个脚印呢，啊，是最大的，也最深的啊，所以叫做一切住集中呢，相即第一呢。那么我们的一切想中呢，这个实想啊，或者是这个无常呢，啊，想呢是为第一，第就是利益来讲呢，最大的利益了。第二呢是这个力量的力啊，说这个力大啊，说如果我们呢能够念这个死无常的话呢，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毁坏啊、不顺品、贪欲、嗔恚等啊，以及对圆满之良呢有很大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它力大。再下来啊，就是说最初重要、中间重要，还有这个最后重要。所谓的这个最初重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念无常呢是最初令我们开始修法的主因。这个我时常啊有提起，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檀香寺上课的时候啊，有一些学员啊，他们以前是这个开始接触到这个基督教，他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哈，后来呢他接触到佛法了啊，他觉得这个佛法很好啊，就信了这个佛教。那么当然他以前的那些基督教的朋友还是很好的朋友哈，那么有时候他们就看到说，相比之下啊，这个基督教徒啊比佛教徒呢，就是说在宗教信仰上啊，或者是修持上呢，他们呢啊比较积极啊，所以呢有一次一个学员就提出这个问题，他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啊，这个可能呢是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呢，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啊，就是说你这一生里面你接受不接受耶稣，你接受不接受这个上帝啊，或者是主，那你接受的话你就上天堂哦啊，你不接受的话你就堕地狱了，所以只有一次的这个机会。所以在他们信仰起来了的时候呢，他好像就很积极这样啊。倒转的来看呢，佛教徒呢啊，因为想说我们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嘛，这一世不行啊，还有来世嘛啊，这个讲呢也有一点道理啦，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道理啊，这个是因为我们虽然说自称为佛教徒啊，很多很多人呢他也不明白啊，他也不明白什么六道轮回啦啊。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这边就是今天讲的这个课里面啊，我们讲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如果你我们讲这个暇满人生是这么难得，同时这个暇满人生呢也是很短暂的，如果你把这两个合起来的话呢，那你就会起很精进的心了，你就不会说啊、哦、有一个信仰，但是你就觉得说啊、哦、 明天呢、啊，下个月啦，明年再来修，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了啊。所以说，这个念无常呢，最初令我们开始修法的主因啊。那么中间呢，是鞭策我们精进修法的助缘呢。所以你看那多重要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无常观啊，主要让我们真正的啊，珍惜这个暇满人生，开始去修啊，然后继续的精进在中间啊，然后最后呢，这个念这个无常呢，使我们最后修法呢达到究竟，达到这个道果圆满。所以说啊，这个最初、中间啊、最后啊都重要。然后这个跟第六个过患，就是倒转的啊来看呢，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后悔啊，我们就欢喜啊。所以说啊，临终时欢喜而死的这个利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巴本嘎林波切呢就说啊，由于我们呢已经修了清净正法的关系呢，那临终呢时候便可以安心啊，就像游子将返家园一样。好像我们很多人呢、啊，在吉隆坡工作的人呢、啊，啊，本来不是吉隆坡人啊，那好像说节日的时候要回家的时候，你会很高兴的嘛。所以这个我们叫做视死如归啦、啊。啊，你就不会懊悔啊，啊，后悔说你没有好好的修哦。同时对这个死呢，你也不会一种、哦、害怕的心了。时常啊、哦，我把师父的个故事啊，他在这个涌泉寺啊，是在禅堂里面参禅打坐的啊。那么我们去找他老人家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在禅堂里面修得很好，有。开悟的人很多，他们那个时候、哦、大概有几百个人在这个坛场里面。但是呢，这个涌泉寺很特别、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虚云老和尚在那边、哦、那这个涌泉寺呢，你不是说每个人、啊、都是在禅堂里面修、哦、他也有你喜欢念佛的，他有一个念佛堂。那老和尚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念佛堂里面呢，一位叫做慧来法师啊，这个慧来大师的，他是个念佛往生的师弟啊，说这个慧来法师是我们所谓的半路出家啊，他本来有家庭，他有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孩子啊，后来体悟到这个我们哈、啊、生命的这个真相了、啊，所以哈、啊、他的一个转捩点呢、啊，他就出家了。那么他太太也出家，但是涌泉寺是南中道场，他就在。他太太就到了一个涌泉寺另外一个叫做千佛庵那边出家，然后他们就把孩子呢就交给可能是一个亲戚啊来照顾。所以慧来法师呢，他出家了以后呢，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平时他也没有跟你多讲话，你问他什么他跟你合掌一声阿弥陀佛。那么有一次的时候，有一个善心的人呢，就来跟他讲说，他的孩子生病了，还很重，他合掌阿弥陀佛。那个人是想说哈、哦，跟他讲他的孩子生病，他一定会去看嘛啊，但是没有，他就只是一句阿弥陀佛。再过几个月呢，再有人来通报他说，哎，你的孩子病，你没有回去看呢、啊，孩子啊，几天前呢已经死了，他也是一句阿弥陀佛啊。虽然那边很多出家人啊，他们都看了都觉得这个人啊很好像是冷血动物这样啊，孩子病他也只是这样一句阿弥陀佛啊，跟他说死了也是阿弥陀佛。到后来呢，一天啊，这个慧来法师哈、啊，他就是出家了，就是老是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下过山啊，连他孩子生病死了他也。没有心都不动了。那天就很奇怪哦，他就披了他的衣哦，袈裟哈、啊，然后去找这个当家的和尚。当家和尚在那个库房那边，他跟当家和尚啊顶礼了啊，说要请假。那奇怪哈、啊，就问他要去什么地方， 他说他要回家啊。那么那个圣慧老和尚呢，就说你回什么家？你出家的时候，你的太太也一起出家了啊，在那个千佛庵出家了。那后来人家来通报说你的孩子生病啊，甚至后来死了，跟你讲的时候，你也无动于衷嘛啊，回什么家？他说不，我要回阿弥陀佛的家。那这个圣慧老和尚就看他，说要回阿弥陀佛的家，但是都没有生病啊，人好好的啊，不相信嘛。他看到那个圣慧老和尚不相信啊，他就说真的我要回家了啊。那么这个圣老呢，看到这样呢，知道他是一个老师的修行人呢，就拿了一个四方形的那个禅椅啊，就说好啊，请他坐啊，请他坐在这个禅椅上。那么他就坐上去呢，他双腿啊一盘呢，眼睛一垂呢，他就往生了，就回家了啊。所以这个是真人真事啊，这个是不言啊，师父跟我们讲啊，在这个涌泉寺啊，有一个慧来法师啊，所以我们能够修到这样啊，很自在的啊，那就是说啊，对于这个无常呢，我们刚才所谓的视死如归了啊。那么对于这个无常来说了啊，我们可以说，我记得说我们很小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啊比较顽皮一点呢，老一辈的人生气的时候呢，就会骂我们说啊，唔在世哦，这个人啊唔在世，不知死嘛啊。那么我们真的小的时候是不知死的嘛啊，也没有看过什么是死啊。到后来可能我们就知死了啊，在世了啊。但是我们知死了的时候啊，我们就怕死了，是不是？一般都很怕死的啊。所以我们呢、啊，学佛的人啊，就是要从啊不知死啊到知死啊。那么，但是知死呢又不怕死啊，要学到，好像这个慧来法师啊，要能够到最后这个视死如归这样的。因为生前如果修得很好的话呢，那么死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害怕的。那下来呢，我们介绍哈、哦、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哈、哦，它很特别的，就是教我们呢、啊、怎样的去念这个无常，叫正念死之理呢。它有分作哈、哦，这个叫做休息啊、哦，这个死亡的九种因相，或者是九种的这个观想。那么这个是分成啊，就是三个大标题呢。这个第一呢是思维死决定啊，然后第二呢啊就是说啊，我们思维啊死其无定啊，最后呢是思维啊死时除正法外呢理解无益了。我们一样来看哈、啊，第一呢就是说思维死决定，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啊、都不能够避免啊死的。我们生出来了，到我们的这个哈、啊、寿命终的时候呢，就要面对这个死。那它下面呢有三点，分三点来跟我们说啊，教我们怎样思维这个死决定啊。第一呢，就是说死主啊决定当至了，无缘能令这个退却啊。这边所谓的这个始祖呢，就是在这个印度文化里面呢、啊，它有一个叫做阎魔王啊，亚马金啊，那我们中国人就把它翻译为这个阎罗王啊，啊，这意思啦，就是说啊，他是这个阎罗王呢，不像我们一般上的这个世间上的贪官污吏啊。比如说你犯法了呢，他本来要来抓你啊，你给他一点钱帮你过。那这个阎魔王啊，他你死期到了的时候啊，你不能够给他抹干刷的。所以啊说啊，这个无缘能令退却啊，我们一生出来呢啊，到最终啊，这个死是我们不能够啊逃避的。然后下来呢，第二点呢，跟我们说，这个岁数呢无可增添呢、啊，不断的在减损哈、哦。所 所以你看呢、啊，好像在这个汉传的佛教里面呢、啊，我们做晚课的时候哈、啊，那么我们都会念一段呢、啊，说哈、啊、四字已过，那么四字已过，它这个内容啊，就是说我们又过了一天了哈、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命呢又少一天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命是叫做神的安德汉啊，有限公司的哈、啊，那你又过了一天。你的寿命又少了一天咯啊，所以比喻成了、啊、这个好像啊在那个一个鱼缸里面的鱼啊啊，它的水一直漏出来，水慢慢减到没有的时候，这个鱼缸里面这个鱼呢就死翘翘了啊，没有水不能够生长，所以说如少水鱼啊，事有何乐啊，它教我们呢、啊、要警惕无常，要时常想到这个无常。那么后面那一段说啊，叫我们呢、啊，当作我们的这个头啊啊，如旧头燃了、啊，等于我们这个头了、啊、着了这个火了啊，要赶快的啊去扑灭它。所以啊，我们呢、啊、不要醉生梦死啊，叫我们呢、啊、不要放逸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好像另外一个例子啊，我们每次在檀香寺啊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年三十晚啊。我们念佛迎接这个新年啊，那新年来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念说四年已过，就是说人家新年啊，新年是说我们就新的一年了、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华人说新年的时候我们就多了一岁啊，那么多了一岁呢，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寿命呢就减少一年了啊，所以我们就念四年已过、啊。下来呢跟我们说哈、哦、这个以生时亦无闲暇哈、哦、修法而死，这个是也是要我们警惕的，因为知道说我们不能够避免这个死亡啊，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啊、哦、这个有限的这个生命。那我们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前十年啊，小孩子到十岁的时候可能去修吗？讲啊，他除非是说过去世中的这个善根啊，好像阿地沙尊者十多岁他可以跟那个外道论师来辩论啊，那个时候到十岁呢，我们什么不会懂得很多了啊，那么可能呢有接触到这个佛法呢也懂得一点点啊，那么到老的时候啊，现在啊我们这种生活啊，我看到我们这边的晚晴宴也是一样吧啊，在我们 BJ 的，在槟城的也是一样啊，很多老人他现在这个叫什么老人痴呆症啊，啊那个时候你叫他修啊，他也没什么办法了。所以啊，我们一生啊扣掉了啊这个前面啊十年啊，后面的二十年啊啊，那么中间的这个时间呢、啊、我们最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啊，甚至有一些人贪睡的人呢、啊，把大半的人生睡掉了，那其他的扣起来啊，我们真正的一生里面啊，累积起来的这个时间呢、啊，有多少时间来修呢？啊，所以如果我们叫做哈、啊、无这个闲暇啊，那么当我们要面对那个无常的时候呢，对自己的生死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啊，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过去世的这个善根带来了，让我们得这个暇满人生，我们又不好好的去珍惜啊，好好修呢，白白的浪费掉这个暇满人生啊。那么这个暇满人生啊，讲到这个暇满人生的时候，他前面的那一段他有比喻的啊，在这个广论也好，这个掌中解脱啊，说我们很多人啊都会珍惜印度人啊，他有一个叫做如意珠啊，印度话叫做金达玛尼，这个就好像那个我们小时候读那个阿拉丁的那个神灯啊，你要什么呢他就变什么东西给你啊。那么这个印度人呢，他这个如意珠就是这样，叫做如意嘛，你想要的你就得到。那如果我们有一粒如意珠啊，我们想哇那该多好啊，那我们现在没有钱啊，我们要钱就出现了啊，我们看到一辆很好的车，这个如意珠就变成一辆车啊给我们。 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啊，这个暇满人生啊，比这个如意珠呢更加珍贵啊。因为这个如意珠呢，它不能够说哦，我想我不要堕三恶道啊，如意珠帮不了你的忙，它只能够给你物质上你心里面所要的，或者我要修道了生死，证阿罗汉果，我要行菩萨道，我要成佛呢。对不起哈，这个如意珠帮不上你的忙，但是呢，暇满人生就可以，有暇满人生你就可以修啊。所以明白了这一点啊，我们思维死决定呢，我们就下定一个决心啊，或者是说一个誓愿，必须要修行佛法，要不然我们就是白白啊浪费这个暇满人生。那么第二呢？是思维死期无定了啊，死是一定会死，但是什么时候死呢？不由我们决定。下面也是分三点来说。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总瞻部洲人呢、啊，别以浊世死期无定。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宇宙观呢 啊，是说我们有一个世界有一个须弥山了 啊，那么这个须弥山呢、啊？我们是在这个须弥山的这个南部，有时候叫南瞻部洲了啊。这个也有一点关系到印度的地理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就是那个喜马拉雅山嘛啊。那印度呢是在它的这个南部嘛啊，所以也可以是指印度。但是呢，如果以这个娑婆世界啊里面所讲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呢。就是指我们所住的地方叫做瞻部洲、哦、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什么时候死呢？是无定的。那么在其他地方呢，可能、哦、你可以预测到说寿命是多长了。第二点呢，说这个死缘极多了，活缘极少，故死期无定。意思是说能够让我们呢失掉这个生命的这个缘很多、哦，你看你翻开报纸啊，看到啊一场的这个车祸，一个很年轻的人呢就送掉一条的生命了。有时候在某一些地方啊，有什么病啊，好像说哈、啊、在去年的时候啊，那个 SARS 啊哈、啊、这些一整个地区啊，这个病的时候，很多人呢、啊、也失去了这个生命了啊。那么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缘呢是算很少，但是维持生命的这个缘啊，有时候比如说事物啦啊，我们吃错这个事物呢，也可能送掉一条生命。所以说死缘极多了，活缘极少啊，所以这个死期是无定的。那么最后呢跟我们说啊，我们的身体呢是很脆弱的，所以啊死期无定。你的脚啊是大到一直的这个铁钉啊，变成严重变成破伤风了，也送掉一条的这个命啊。所以说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啊微脆啊，说我们很脆弱了哈、啊。这样呢，我们知道说思维啊死期无定了，我们下怎样的决心呢？就说今天哈、啊，现在就即刻要修了，不能够等到明天，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啊。今天呢我们去睡觉了，我们不知道啊到底是明天先到，或者是我们下一次先到啊。如果今天呢我去睡觉了，下一次先到的话呢，明天就没有人跟你们讲课了啊。希望不是这样啦，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啊就要下定决心啊，不能够再等了啊。下来呢思维啊，这个死时除正法外一皆无益啊啊，就指一些例子说啊，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很执着的放不下的这个东西呢，死的时候呢能够跟着我们去吗？都不能够啊。那么第一呢是指财务、啊、我们拼命的赚很多钱啊啊，累积了很多财务呢，到那个最后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能够带去吗？我们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那很多朋友很多亲戚啊又怎样呢？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能够跟着你去啊。那我们最珍惜的我们这个身体啊， 啊，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时候，哦，花了很多精神啊，啊，去保养它呢。当我们呢最后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呢，那个臭皮囊呢，我们也带不去，它也帮不上我们的忙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哈，万般带不去呀，唯有业随身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业会跟着我们的。所以你们有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有钱人呐、啊，医生说他宣判他说他中了这个绝症了啊，他去找他的四个太太，那么第四个姨太太说他死了以后他不会跟他去，他会改嫁。第三个姨太太说他会跟他守一辈子的寡啊。第二个姨太太呢就说把他送到山头。到最后他找那个大太太的时候呢，就一口答应他说会跟着他去呢。这个是比喻说我们生前最爱的财物呢，等我们死了以后就变成别人的，所以叫做改嫁。那么下来的第三个姨太太说守一辈子寡的呢，是代表什么呢？说我们一个人啊生平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名誉做得很好哦，很好的名誉呢，那一代的人会记得我们这个人啊、哦、那么再过一代人家就不认识你了啊、哦、所以叫做守一辈子寡啊。那把我们送到这个山头啊，那就是我们的亲友咯，跟我们很好的啊。那到最后呢，那一层路啊送我们送到山头去啊，那那个时候也跟我们拜拜了。那会跟着我们的好像影子这样跟着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业。所以啊，是看我们行善的话呢，这个善业就带我们投身去好的地方，造恶的话呢啊，这个恶业呢就带我们去这个恶趣啊，叫做三恶道。所以呢这点我们要明白啊。所以说思维呢死时呢除了正法外呢余皆无益。所以我们要下定啊这个决心啊，或者是说发一个誓愿呢只修这个清净的正法。因为我们你看啊，我们一生呢花了很多时间所做的很多事情呢，到最后那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对我们完全没有利益的。相反的，如果我们懂得修这个正法的话呢，那对我们就有好处。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了哈，对我们的这种人生观呢，我们怎样的哈，我们当然了不会像很多人啊这样的啊醉生梦死的过一生啊。所以这个是教我们做九种的这个观想啊。那下来呢就教我们啊说我们这个无常道了啊，这个生命是无限相续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啊，这个我们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去好的地方善道，一个去恶趣啊。那么这个善趣跟恶趣的部分呢，我们要面对的这个苦呢，现在我们先讲这个恶趣的苦。所以哈、啊，这个是以这个因果来说呢啊，那么死是必然的，也是死期无定，死了以后呢我们的心事啊相续不断再去受审啊，就是去三趣或者去二趣。那么这个业呢，我们种很多的这个业啊，这个叫做一熟果，就是说哪一个会先成熟呢，就是说善以这个不善或者是恶业呢，它这个交互困扎的时候呢，两者中呢哪一个力量大呢，哪一个就先成熟。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呢他啊这个做很多这个他这个恶业啊很重的这个恶业呢，马上就带他去这个恶趣了啊。那么如果这个善恶业呢力量相等呢，那就看最习惯的那一个就先成熟。那么如果连这个也相等呢，那就看哪一个先做，哪一个先成熟啊、哦、这个比较细的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掌中解脱。那么下来呢就是说、哦、我们思维啊、哦、这个恶趣的这个苦呢就有分为地狱的苦啊、哦、还有这个恶鬼的苦，再有这个畜生的苦。那么这边呢我们就 因为出生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地狱恶鬼的苦呢，我们就比较简单的啊带过了。说到这个出生的这个苦呢，啊，这个出生有分成两类的，一个是在这个森林里面哈，啊，就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就是还有一些呢，是我们人类哈养，好像说一些鸡鸭啦、牛羊的哈，那么这些在森林里面的畜生呢哈，它是互相的吞啖。这里再补充一下说，如果讲三恶道里面呢，这个畜生道的这个苦呢，是称为小儿科的啊，是最轻的。但是呢，如果身为畜生呢，它就会互相的吞噬啊。所以一般上呢，我们就说大鱼吃小鱼啊，啊，大的动物吃小的动物，但是呢，也有小吃大的，有例子嘛哈。大笨象很厉害，它最怕的是老鼠，老鼠啊，它很小，它去咬它的时候，它都无可奈何哈。还有我们身上啊的那些哈，好像说那种寄生虫的话呢，啊，就可以让我们送掉一条的这个啊命的哈。所以不只是说大吞小，也有小吃大的例子。第二呢是讲这个鱼吃的苦哦，这里就指一个，单单讲一方面了哈。他说，好像一些的这个动物了哈，要被送去这个啊屠宰场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哈，还以为说天天是人家喂着他吃东西嘛哈。啊，这个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的。我以前的时候哈，念书的时候，有一年因为我们念工程呢，在暑假的时候需要去试系。那么那一年呢，我在纽西兰读书哈，是一家那个啊，我们暑假试系的那家公司是做一个叫做大冰房的啊，然后我们有差不多一个星期多了，将近十天了。我们到了纽西兰，他们有很多牛羊啊，去看他们，去那个地方，我们去安装一些工厂里面的一些那冰房里面的啊东西，去那边安装了。那就看到说，那个羊啊，真的是很傻的，他不知道的，就是你看啊，那个狗赶着他就跟着走了啊。人家要杀他了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就是这样哈，排队着给人家杀。牛就不同了，牛它跟我们人啊比较接近啊，从农业啊社会的时候，它我们叫做一种的灵气了哈。所以这个牛呢，它在排队的时候哈，你要杀它的时候，它都知道了啊，它就掉眼泪了啊，有的它会哭出声音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杀牛了啊。所以啊，这个动物是很愚痴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寒热的苦，在温带呢，夏天啊，有一些动物呢就热死了，冬天就被冻死啊。在我们的国家呢也有啊，啊，水灾的时候呢，那些农场里面的啊那些鸡啊，那些小猪啊也被淹死了。再有呢就是这个饥渴的苦啊，就说有很多动物呢，它天天呢就是去玩水啊，啊，但是玩不到水啊，所以啊没得吃就饿死了哈，没水喝呢就渴死了啊，所以多可怜呐。那么再有一类呢啊，就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啊，那么这个异食苦哈，啊，这里呢举一个例子说，以这个离子为例啊。那么说这个梨子啊很可怜啊，它的背上呢都长满了这个鞍疮啊，但是呢还是被它的这个啊主人啊被迫背着东西啊。在它临死前呢，它因为没有用了，这个它的主人呢要把它扔掉了啊，随地扔掉呢，在还没断气之前呢，它这个眼睛呢已被这个乌鸦啄掉，所以啊死得很凄惨哦。这个是一个例子啊。下来呢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维啊后世不多而去啊，跟我们说 以现在的人生哈、啊，我们至少要寻求后世不多恶趣啊的这个医护和方法。那么如果呢不这样做，一旦我们堕入恶趣啊，那我们后悔呢已经太迟了。跟我们说哈、啊，我们跟这个大名鼎鼎的三恶趣之间的距离啊，事实上呢，就是在这个一口气断与未断之间呢、啊。或者刚才我们说的，今晚去睡觉了，不知道是明天先到，或者是下一次先到。所以下面就跟我们说哈、哦，快的话呢，今年年底哈、哦；慢的话，明年呐、啊，这个时候，或者是若干年后呢，有一天呢，我们会像做梦啊、哦、醒来似的，或是身在地狱中啊，这个身体与火没有差别。这个是指说我们。如果是说这个恶业很重的话呢，哈、啊，要到这个火烧地狱里面呢、啊，去承受这个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啊，跟这个火没有差别的啊。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这一口气不来了，堕这个火烧地狱，或者呢，啊，没有这么苦了哈、啊，就生于这个恶鬼中啊。那恶鬼是怎样呢？连一粒米呢，一滴水哈、啊，都找不到。或者呢，生在这个畜生中啊，头上戴角，身上披毛啊，啊，那么这些事呢，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里形容啊，这个三恶道里面，如果你们哈、啊、自己去看这个广论，自己去看这个掌中解脱呢，这个恶鬼的苦啊，还有这个地狱的苦呢，它是形容到很详细啊，但是我们就轻轻带过。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好像刚才讲的那个火烧地狱，平时啊，我们的手啊去烫到啊，这滚水我们不小心去给它烫到，或者是说你们在厨房里面去烫到，哦，那个不得了，痛得不得了啊，那个跟那个地狱火烧地狱啊，那个是根本没有得比的。那我们一天没有饭吃的话啊，有时候我们去啊受八关斋戒哦，我们平常啊一天吃五六餐的人啊，哇，很难受，觉得哈、啊、半天没有吃都受不了了啊！你想想啊，你去做恶鬼的时候又怎样呢？啊，所以这个是哈、啊，要我们警惕啊，不要啊，不要堕这个三恶道。所以啊，你看啊，我们有一位净土宗的这个祖师啊，就是印光大师哈、啊，他为了自己要警惕这个无常呢，他在他自己的这个疗方里面呢，他怎样做呢？他写一个什么啊？写一个死这个字啊，贴在墙壁上啊。或许我们可以试试看、啊、这样做看它的效果怎样啊。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啊、可能呢、啊、我们呢、啊、对于我们这个啊一般人啊，就是说不珍惜这个暇满人生啊，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态度了啊，这个是当然了。这个印光大师哈、啊，他这里呢给我们了一个，就是要我们时常啊警惕这个无常啊，所以这个无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修道啊，这个下士道呢啊，这个第一步呢就要观这个无常啊。我们讲到这里。